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7月16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拜登默克尔会谈，德美合作共同对抗中国包括贸易与人权在内的挑战。美国军机据信短暂访台，北京称外国舰机擅闯我领空行为将引发严重后果，中国将治理权下放基层。学者称在党国体制下权力的行使都会变味，
也在中国的这种一党制之下，这种党国体制之下，他就会一定会异化，会这种权力在这个行使过程当中，无论是中央一级还是地方各级，它都会变味。
专访贝克利谈中国虚幻的国力强大。
Who is more dependent? Like China literally cannot run computers without access to the chips and the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 absolutely dominate. And
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禁止所有来自中国新疆的产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拜登默克尔会谈，德美合作对抗中国挑战。美国总统拜登7月15号星期四下午在白宫会见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双边会谈之后举行联合记者会。一名资深官员告诉美国之音，拜登政府有信心德国将与美国合作共同对抗中国带来的包括贸易与人权等挑战。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最新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与德国总理默克尔7月15号宣布，基于民主原则、价值以及制度的华盛顿宣言将为共同捍卫开放的世界面对如中国等国家带的挑战。拜登总统在联合记者会上说，新的华盛顿宣言，我们拟定这份文件来重申我们对民主原则的承诺，那是我们两国的核心，而我们如何付诸实践将是今日与明日最大的挑战。两国都理解提供我们人民需求的民主政体是很势在必行的，在此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们将为民主原则以及普世价值挺身而出，尤其当我们看到中国或其他国家努力破坏自由与开放的社会。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记者会上则是加码说，光讲价值观是不足够的，必须要实践在政策上面。现在正是关键时刻，美国与德国将共同迎对来自中国包括经济、人权等等的挑战。此外，拜登总统表示，由于中国并没有遵守对香港的承诺，香港的局势持续恶化，所以或许在本星期五他将会宣布针对香港的新的商业警示。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美国军机据信短暂访台，北京称外国舰机擅闯我领空行为将引发严重后果。美国军方一架运输机据信星期四7月15号在台湾降落，中国国防部和国台办当天同时发声明予以警告。上个月美国三位参议员搭乘美国军机访台后，中国政府以惯常的方式做出的反应招致了许多中国网民的讥讽。
台湾媒体报道说，美军一架 C-146A 型行政专机星期四上午降落台北松山机场，停留大约10多分钟后又起飞离去。美军 C-146A 飞机的外形看起来像普通私人专机，飞机没有降落在机场显眼的主要停机坪上。当地媒体报道说，台湾空军称未与该机接触，台湾外交部与美国在台协会对此次访问也不予置评。尽管这显然是美方一次低调对台访问，而且过去也有过类似的访问，北京依然做出了强烈反应。中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对此表示严重关切，称 任何外军飞机降落我领土都必须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许可，任何外国舰机擅闯我领空的行为都将引发严重后果。声明还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保持高度戒备态势，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与此同时，中国国台办也发表声明称，坚决反对台美之间任何形式的军事勾连，坚决维护主权安全。中国共产党1949年在中国大陆建政后，从来没有对台湾实施过任何形式的行政管辖，但是随着国力和军力的成长，北京不断加大了对台湾的军事和政治压力，誓言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今年6月初，美国三名国会参议员搭乘美国空军一架现役 C-17A 战略运输机抵达台湾，做了一次为时只有3个小时的闪电式访问。中国外交部以惯用的言辞表达了不满，但没有提到舆论关注的焦点，也就是这些参议员访台所搭乘的是 C-17A 美国空军现役战略运输机，并因此受到中国一些网民的指责。有网民嘲弄说，我们的底线就是毫无底线，祖国的军机飞不过去，美国可以。此前，美国军机从台湾起降，激起过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去年8月，一架美军 EP-3E 电子侦察机疑似从台湾本岛起飞之后，善于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论警告，如果有美国军机在台湾境内直接起降，台海战争将就此打响。美国拜登政府正延续历届政府实施的一个中国政策，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但强调台湾问题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并不断向台湾提供防卫性武器装备，以应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威胁。
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禁止所有来自中国新疆的产品。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三7月14号通过了禁止从中国新疆进口商品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这是华盛顿惩罚北京侵犯人权行为的最新努力。美国官员说，中国政府针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群体持续犯下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中方反驳这一指责。
这个法案将设立一个可反驳的推定制度，除非得到美国当局的无强迫劳动认证，否则会推定凡在新疆制造的产品均使用了强迫劳动。因此，按照1930年关税法禁止进口这些产品。参议院两党议员无异议通过的这项法案，将把证明无强迫劳动的举证负担转移给进口商。美国目前的规定是，如果有合理证据表明存在强迫劳动，将禁止进口该产品。该法案还必须获得国会众议院通过，而且两院版本必须协调一致，才能送交白宫，由总统拜登签署惩罚。众议院何时会通过这部法案，目前还不清楚。与民主党参议员杰夫·默克利联手推出这部法案的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呼吁众议院迅速采取行动。卢比奥在一项声明中说，我们不会对中共的持续反人类罪视而不见，我们不会允许公司获得从这些可怕的虐待行为中谋取利润的免费通行证。默克利在一项声明中说，任何美国公司都不应从这些虐待行为中谋取利润，任何美国消费者都不应无意中购买出自奴工的产品。路透社报道说，民主党和共和党参议员的助理们预计这部法案将在众议院得到大力支持。他们提到，众议院去年曾近乎一致地通过了类似的法案。去年9月，上届国会众议院曾以406票比3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但直到国会届满，这部法案在当时的参议院并未取得进展。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两党成员今年四月无异议地通过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这部议案的众议院版本由民主党众议员吉姆·麦戈文与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联合推出。针对中国政府践踏人权的指称，华盛顿为确保美国供应链的安全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对新疆的西红柿、棉花和某些太阳能产品的现有禁令，但最新这部法案将超出已经采取的这些措施。拜登行政当局已经加大了制裁，并在星期二发布警示，告诫各公司当心，即使他们的业务与新疆监控网络只有间接关联，也有可能触犯美国法律。中国政府否认在新疆践踏人权和实行强迫劳动。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指责的所谓新疆人权与强迫劳动问题与事实完全不符，美方的做法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稳定，不利于两国及全球经济复苏。对美方的做法，中方表示坚决反对。
中国外长敦促巴基斯坦调查公共汽车爆炸事件。中国外交部网站周四7月15号刊文称，中国外长王毅敦促巴基斯坦就一起公共汽车爆炸事件进行调查。该事件造成13人死亡，其中包括9名中国工人，但王毅并未将其称为袭击事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周三的公共汽车爆炸是当晚发生的炸弹袭击造成的，但巴基斯坦方面则说，爆炸原因是机械故障导致气体泄漏所引发。爆炸导致公共汽车冲下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图赫瓦省的一个峡谷。中国工程师多年来一直在那里修建水电项目，该项目是北京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中国是巴基斯坦的亲密盟友和主要投资者，过往各种与巴基斯坦政府作战的武装分子都曾袭击过中国的项目。根据中国外交部周三在杜尚别举行的会议摘要，王毅告诉巴基斯坦外交部长沙阿·马哈茂德·库雷西，如果确实是恐怖袭击，巴基斯坦应立即逮捕肇事者并加以严惩。中国国务院兼外长王毅表示，应该吸取教训，双方要进一步加强中巴合作项目的安全保障措施，确保项目安全顺利运行。两人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会议议程外进行了会谈。
中国将治理权下放基层，学者称在党国体制下权力的行使都会变位。中国党政最高机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近日发布文件，将治理权下放到街道和乡镇一级政府。这份题为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简称意见，提出争取用1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了人权律师、芝加哥大学博森人权中心客座教授滕彪。
滕彪律师您好，您认为将治理权力放权给街道和乡镇一级的基层政府，它有积极作用吗？
从理论上来说，权力本来就是应该由各地方来实施的，就是不管是中国这种单一制国家还是美国这种联邦制国家，它的权力就是都是应该由地方来自治，地方来这个行使这个主要的权力啊。除了那些必须由中央，比如说国防啊、外交啊这些，其他的就是每个地方无论是 乡镇还是县还是市一级、省一级，就是每个地方都应该对自己地方的这个行使这个自治的权利、管理的权利。所以呢，中国的这种体制是，和现代的这种自治精神是相违背的。所以在理论上，这个治理基层的治理应该权限当然应该主要的交给基层。就是，但实际上，在中国的这种一党制之下，这种党国体制之下，它就会一定会异化，会这种权力在这个行使过程当中，无论是中央一级还是地方各级，它都会变味儿。就是按照现代的这种政治伦理和这个政治的要求，权力应该是由人民来赋予，也就是要有最基本的选举，这些官员呢、这些民意代表应该都是由民众选举产生，然后呢，民众可以有渠道对他们进行监督。然后呢，更重要的是要由这个法律来，就所有的这个权利的运行都要按照这个法律的要求，所以这是最，最重要的这个现代权利的运行。但是因为中国没有既没有民众的选举，也没有这个监督的机制，同时呢，这个法律也被践踏因为就是政府跟中共中国共产党它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所以这些最重要的约束权力的东西都没有，所以它在这个实际执行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异化的。
有网友担心，中国党政权力机构将治理权力下放到街道和乡镇一级的政府，可能会造成权力被滥用，引发官民矛盾冲突，您认同网友的这种担心吗？
对，这个对，其实不仅仅是担心的，它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权力，权力被滥用，就在中国，因为它没有法治，没有就是就责任政府，就政府在法律之下来行动，没有这样一个权力约束机制，所以它的这个滥用是非常普遍的。那当然不对，就像刚才说的，它不仅仅是基层权力的滥用，而且也是这个每一级权力都在滥用，都在这个超越，就是践踏法律的这个滥用。
还有网友称，意见将开启行政产业化和执法产业化的先河，最终遭殃的是底层百姓，您认为有这么严重吗？
对，行政产业化、执法产业化，这是，当然也不是开先河了，就是中国的这个，官商勾结，这个行政的，怎么说呢？他以权谋私吧，然后他的这个，产业化一直都没有清除虽然在80年代之后，他有这个。政企分开、党企分开，做了很多这方面的改革，也的确是比毛时代也有很多进步。但是这个行政产业化、执法产业化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这也是产生腐败的一个根源吧，一个因素。像以前。报道出来的那个解放的产业化，那些黑监狱等等，这种对，就是这种执法虽然是这个滥用法律为正以这个政府名义出来行使的一些违法犯罪行为，但他们又把它产业化了，通过这个信访局通过一些这个驻京办的等等这些政府部门，把这个滥用法律的这样一个行为给它产业化了。所以如果就是现在的这个出台的这个 加强基层治理体系的这个意见。他按照他这个做法的话，那这种产业化会更加严重。
也有网友说，这份文件的出台反映了中国财政已经无力承受庞大的行政人员和维稳人员的费用，而放手让他们自谋开源渠道，您同意吗？
是这样，就是中国的中国的这个维稳，在很多年前，他的这个维稳的费用就超过了国防费用，那维稳的花费是越来越多，从整个中国的这样一个政治体制的性质来看，他就是要把一切这个威胁国家不是威胁国家安全，是威胁这个政党安全的那些因素要把它压制下去，所以有大量的这个国保国安，大量的这个秘密警察，还有那些包括一些这个网络水军啊等等啊，各种包括那些非编制的，你所谓的这个朝阳大妈，就带一个红袖标就可以这个行使一定权利的那些人，等这些，对，有这个维稳的费用可能比官方公开承认的还要高，所以这个这也是造成了就是地方政府大量的这个负债啊，当然有很多其他的经济方面的因素，但是这个维稳的负担是非常高的啊。中国地方政府的负债也就是也有几十万亿啊，官方承认的大概就是25万亿以上，那这个所以呢，他有应该说有动机让这个这些承担维稳责任的这些政府的干部和其他的非编制的人员来自谋这个渠道来就是想办法来解决这个维稳费用。
感谢任泉律师，芝加哥大学博森人权中心客座教授滕彪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
香港记协称，国安法之下，新闻自由空间急速萎缩。香港记者协会发表言论自由年度报告，称在国安法之下，香港传媒恐惧弥漫，自由空间急速萎缩。
报告列举了国安法颁布一年来传媒遭到打压的一连串事件，包括壹传媒创始人黎智英被监禁，苹果日报被迫停刊，香港电台被整顿，政府拟定假新闻法，称香港传媒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香港记协今年2月到3月间分别调查了367名记者和1023名当地居民，接受问卷的记者对香港新闻自由给出的评分是 32.1 分，这个结果是香港记协自2013年开始这项问卷以来的最差评分。接近 99% 的受访者认为，北京中央政府颁布实施的港版国安法损害了香港的新闻自由。那项调查发现，85%的受访记者同意香港政府是压制新闻自由的源头这一说法。上星期，美欧等21国政府联名签署了一份声明，称媒体自由一直是香港多年来获取成功和国际声誉的核心所在，香港和中国大陆应当完全尊重并维护这个与中国的国际法律义务相一致的重要权利。白宫上星期三也发布公告说，鉴于北京对香港采取的行动继续对美国构成威胁，拜登总统决定将特朗普总统就香港局势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令延续一年。香港特区政府官员们说，媒体也要守法，包括港版国安法在内的香港特区法律适用于每一个人，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中国政府称，香港纯属中国内政，外国无权干涉。 香港记协的年度报告说，展望未来，在国安法寒蝉效应下，新闻自由整体形势将会更加恶劣。
中国间谍船与游艇同框，澳大利亚游客让天王星现形。澳大利亚东北部的昆士兰州几位民众上周六7月10号搭乘游艇出海游玩时，也许与来自中国的不速之客一艘间谍船不期而遇。
根据这几位澳大利亚游客在游艇上拍摄并于近日上传到互联网上的视频来看，这艘悬挂中国国旗、模样怪异，而且还配备几个大型球状天线罩的船只，很可能就是前往监视美澳护身军刀2021联合演习的中国海军天王星号电子侦察船。两年一度的美澳护身军刀2021大规模军事演习已经于星期三7月14日在澳大利亚国内及周边海域拉开帷幕。参加演习的部队除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外，还有来自新西兰、日本、韩国和英国的军人，参加演习的总兵力约为17000人。这次演习受到中国的重视，除了参加演习和派出观察员的国家较多外，美国还将首次在澳大利亚领土上试射爱国者防空导弹，而标靶则是两架无人机。此外，日本自卫队首次派部队参与演习，也让中国军方急于了解美澳军事协调配合的专业程度以及日本在其中的角色。美国之音此前曾经报道，中国海军的天王星号电子侦察船正在驶向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外海的演习海域，而澳大利亚军方也正密切跟踪和关注这艘中国侦察船的行踪和动向。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得·达顿证实，澳大利亚军方已经监视这艘中国侦察船好几天了。我们知道，天王星号侦察船正在通过托雷斯海峡驶进澳大利亚东海岸。达顿说，几天来，我们一直在监视它针对澳大利亚的动向，这也是我们监视行动的一部分。另有匿名的澳大利亚军方人士向媒体透露，中国侦察船目前故意保持低调，这艘船目前处于全面电磁静默状态，只是发出必须发出的信号，比如回应查询，坚称自己是按照国际海事法行事。不过，这艘刻意保持低调的中国间谍船却在澳大利亚游客的摄像机前现了原形。网上流传的显然由业余人士拍摄的简短视频显示，这艘挂着中国国旗、舷号835的中国舰艇正在沿着昆士兰州的海岸线向南行驶，一度还与同时经过这一海域的另一艘游艇同框。天王星号间谍船是中国815级电子侦察船，配备先进的通讯系统，具备精准搜集和拦截无线电信号的功能，而且其电磁兼容性和自动化程度较高，电磁波信号的监听数据收集、分析和处理能力较强，还具备卫星侦察能力。天王星号电子侦察船于2010年年底开始服役，隶属于中国海军的南海舰队。两年前，护身军刀2019演习时，天王星号侦察船也曾经不请自到。
兰德智库称，中国武器研发虽有进步，但模式使之难以跻身世界前列。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在一份刚发布的报告中指出，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在武器研发方面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缩小了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但是，中国建立在盗窃他国军事技术基础上的研发体系，使之难于实现突破，赶上世界顶尖军事技术。
这是兰德公司在周四7月15日公布的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中对中国军事研发能力做出的一个判断。这份题为《俄罗斯与中国的国防采购》的报告发表在兰德公司的官网上。报告对俄罗斯与中国的武器研发特点以及优势与缺陷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分析。报告说，中国的武器研发能力近些年得到了快速的提升，这跟中国采取的一系列招揽人才和获取国外技术的措施密切相关。多年来，中国政府积极争取海外留学人员在完成学业后回国工作，这一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效果。2016年，将近 80% 的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吸引他们回国的原因是国内资薪水平的提高和其他激励机制的完善。但是报告指出，这些年轻人缺乏管理经验，不能胜任大型系统整合项目的管理工作，缺乏制造高端技术产品的技术能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采取的办法是增加投资、收购外国技术以及和外国建立合资伙伴关系。这样做既可以提升低层次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又能让国内专业人员获得更多机会了解外国的先进技术。报告指出，中国对盗窃外国武器开发的知识产权的依赖是阻碍中国武器研发能力提升的一个根本问题。盗窃外国知识产权虽然可以在短期内提高其竞争力，但这也是中国的武器发展水平与外国先进水平之间一直保持着若干年的差距。中国这样的照抄模式很容易助长逆向工程，从外国产品倒推其制造程序，而牺牲基础性的研发工作。不过兰德报告说，中国已经开始弥补这一缺陷，具体做法是从2010年以来大幅度增加研发经费，每年的增幅接近 15%。 可是报告说，这又引起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研发活动都集中到国有企业手中，使这些企业变得更加庞大，这与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方向背道而驰。就规模而言，报告说，全球营收最高的22家国防公司中，美国最多，占有9个位置，而中国排名第二，占有8个位置。兰德报告说，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努力解决了一些研发方面存在的老问题。在某些领域，比如弹道导弹方面，中国的研究人员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但在另外一些领域，如飞机等，中国所取得的进步不过是延续过去几十年抄袭模式得到的自然积累而已。报告的结论是，解放军解决了许多技术障碍，但是这种进步基本上是通过盗窃知识产权、采购和合资企业等方式来吸收外国经验和外国技术的结果。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自主创新和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差距等方面举步维艰。中国在高端芯片、潜艇静音和飞机发动机制造等许多方面依然难以有所突破。报告指出，如果中国军方决心要攻克这些技术障碍，它就必须首先解决在管理和质量保障等方面存在的机构效率低下和其他诸多障碍。这些问题在继续阻碍着中国的研发能力的提升。
辉瑞疫苗审批有进展，预计中国将用其对抗德尔塔病毒变体。中国媒体称，德国与美国共同研发的辉瑞疫苗进入中国的官方审批工作进展顺利，目前已经通过专家审定，进入行政审批阶段。如果这款西方疫苗进入中国使用，这将是中国引进的第一种外国疫苗。
辉瑞疫苗在大中华地区的代理商是中国上海的复星医药公司。复星医药给这款疫苗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复必泰。据中国财经媒体财新报道，复星医药周三下午在股东大会上向投资人通报说，中国国家药监局对 mRNA 新冠疫苗复必泰的专家评审已经通过，现在已经进入行政审批阶段。财新引用复星医药人士的话说，我们和药监局等部门的沟通很顺畅，有关部门对疫苗审批也是一分一秒抓得很紧。不过复必泰进入中国的速度明显慢于人们的预期。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沙欣在今年四月表示，他预计复必泰最迟会在六月完成进入中国的审批手续。复星医药董事长吴以芳说，在供货问题上，复星医药已经与德国生物新技术提前启动生产准备工作，复必泰疫苗一旦获批就能第一时间供应到国内。自从新冠病毒变体德尔塔毒株在世界多地出现以后，中国疫苗被发现不具备对抗这种病毒株的功能。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复必泰被引进中国后，很可能作为加强针免费接种，以对抗德尔塔病毒。沙欣上个月表示，辉瑞疫苗对德尔塔变种病毒是有效的。他还认为，由于疫苗效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因此对付新的变异毒株，人们可能需要接种第三剂辉瑞疫苗。辉瑞疫苗目前需要注射两剂才能够达到预期的防疫功效。
专访贝克利谈中国虚幻的国力强大。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北京中国共产党当局对内加强镇压，对外四面树敌的举措令许多观察家时常感到困惑。一方面，他们认为中共对内加强镇压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另一方面实行战狼外交，四面树敌，好似又显示出北京对自己的力量有充足的信心，因此不仅要跃跃欲试，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但研究中国国力和军力问题的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科学副教授迈克尔·贝克利通过他多年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共当局对内加强控制和镇压与对外强化挑衅，都是当局担心自己来日无多的一种焦虑感的反应。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眼下中国国内外的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共当局之所以能在中国国内展开全方位的镇压，从宗教信仰者、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等少数族裔，再到维权律师、劳工权益活动家、女权主义者、性少数权益主张者，都在镇压之列。对外又实行战狼外交，四处树敌，这主要是因为中共当局感觉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大发展，其财力大增，因此有资本可以为所欲为了。在中共当局对内对外都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势之际，拥有所谓的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绝对权威的中共领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更是声言，当今世界大势是东升西降。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习近平所说的东就是指他掌控下的中国，西则是指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化发达民主国家。此外，中国国内外的许多观察家还认为，中国近来四处树敌的战狼外交，跟还没有上台时就显示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习近平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在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政治科学的副教授贝克利看来，虽然习近平上台以来在对内镇压、对外放狠话方面表现突出，但中国当局近年来对内对外咄咄逼人，主要不是因为习近平个人的行为导致的，而是中共当局因为发现自己处于一种难以摆脱的困境，并试图强行突破困境的结果。贝克利指出，中共当局这种内外同时树敌的做法，不是自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才出现的， 而是在他上台之前就出现了，其出现的时间跟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同时。至于习近平所说的当今世界大势是东升西降，这在贝克利看来更是无稽之谈，荒唐离谱。尽管中国国内有很多人，甚至美国和西方国家也有人认为习近平的这一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多年来研究大国竞争，尤其是研究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大国竞争问题的贝克利博士，先前曾经在美国国防部以及兰德公司、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智库工作。在担任教职之际，他继续为美国情报界和美国国防部提供咨询。贝克利近年来在外交政策、外交事务等杂志上发表文章，并出版广受好评的专著《无可取代：为什么美国将继续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向美国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展示了他对中国国力、军力及其弱点的研究。例如，他在2020年12月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写道，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特别危险的时间段，他获得了扰乱现有秩序的能力，但其行动窗口正在收窄。自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年增长率下跌了一半多，劳动生产率下跌了 10%， 与此同时债务猛增8倍，到2020年年底要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335%。 中国没有多少希望扭转这些趋势，因为在今后30年里，中国将失去2亿工作年龄的成年人，增加3亿老年人。在经济增长下跌之际，社会和政治动荡的危险上升，中国领导人明白这一点。习近平主席多次发表讲话，警告有可能出现苏联式的崩解，而中国的上层精英则把他们的钱财和家小转移到国外。在对比美国、中国、俄罗斯综合国力和发展趋势的专著《无可取代》一书中，贝克利如此陈述了中国所面临的严峻前景。到2050年，中国将失去1/3的劳动力，人口老化比历史上任何社会都来得急速，工作者与退休者的比例将从今天的8:1上升到2:1，其政府机构滋生腐败，遏制创新，在政策错误之后又阻碍改革，其自然资源因过度开发和污染而减少。贝克利指出，中国当局在面临来自国内的重重挑战之际，其外部环境也在恶化，全球反中国的情绪猛增，上升到1989年中共政权出动军队镇压要民主反腐败的和平示威者导致的天安门屠杀以来的最高水平。中国跟印度等诸多邻国不和，在南中海的咄咄逼人的态势不但引起周边国家的反对，而且也引起欧美国家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反应。在对比世界大国综合国力时，贝克利从其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迄今为止相关的研究文献错误地测量了综合国力，大部分研究用一些宽泛的经济指标和军事资源来评估各国国力，如用国内生产总值和军事支出来评估。这些指标把相关国家的资源加起来，但没有减掉那些国家用于管控、保护、提供服务给其人民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因此，这种通常的衡量指标会夸大贫穷又人口众多的国家，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的国力。这些国家的生产量很大，军队庞大，但是这些国家也背负巨大的福利和安全负担，要消耗其人力物力资源。跟中国相比，美国比中国富裕好几倍，而且双方的差距每年还在以数以万亿元美元计扩大。中国经济规模很大，但效率不高，中国以高昂的成本得到高额产出，中国的企业常年生产成本高昂，中国14亿人口形成巨大的福利和安全负担， 相对而言，美国经济规模大而且有效率，以相对低廉的成本得到高额产出。美国工人和企业的平均生产率是中国的七倍，但美国人口才是中国的四分之一，因此美国的福利和安全成本要低得多，国内生产总值和其他常用的衡量指标造成了一种虚假的印象，令人们误以为中国正在经济上赶上美国。贝克利指出，即使是在中国当局投资最大的军事力量领域，北京的所谓强大或强势跟美国相比也是虚幻的，经不起推敲的。他在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无可取代：为什么美国将继续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一书中写道，中国的武器系统的能力只是美国的大约平均一半，中国的军人、飞行员、海军水手所获得的训练还不到美国军人的一半，行动运营经验有限，实战能力缺如，中国军队人员的费用比美国至少高 25%， 本土和安全维护行动耗费中国军事预算至少 35%， 占用了中国一半的现役武装力量，而美国军方则是可以把这类事情和成本交给文官机构。贝克利指出，中国这种不上不下的大国地位使中国在今后几年里特别危险，使美国面临维持和平的巨大挑战。他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从历史上看，孤注一掷争夺强国地位的行动来自那些处于上升态势又感觉自己时日不多的大国。他列举的这些历史例子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1941年偷袭美国夏威夷珍珠港，从而挑起太平洋战争的日本。尽管贝克利在他发表的文章和专著中指出，美国就国力和军力而言对中国仍然占有明显的优势，而这种优势不但没有缩小，而且还在继续扩大，但他也同时指出，美国的优势并非固若金汤或金刚不坏，美国政治和社会的种种不可忽视的问题也有可能使美国的优势丧失殆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贝克利表示，就长远来看，就历史来看，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美国像专制独裁国家那样坚持错误决策无法纠正，只能一条胡同走到黑的可能性不是那么高。在《无可取代：为什么美国将继续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一书中，以及在《外交政策》《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贝克利列举了跟美国相比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经济、外交、政治、人口、环境、食品和能源供应、国内安全等方面的弱点。但中国是由不讲情面的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中共可以轻松方便地调集或劫持足够的人力物力，侵蚀或破坏美国治下的和平。记者问贝克利对这种情况怎么看。
Authoritarian advantage, and I think those advantages are come most into play in discrete areas in short-term situations. Like if you just need to get something done, the authoritarian has the advantage. If you're looking at long-term power trends, you know, generating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
贝克利说，显然威权政府是有明显的优势，但这些优势只是在一些孤立的领域，而且是短暂的。也就是说，你想干什么事，威权政府是更有优势，但从长期趋势来看，就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产生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而言，就外交和内政产生更为稳妥的政策，建立更为可持续性的军事态势，或者坦白地说，就不犯灾难性的错误而言，民主政体显然表现更好。贝克利说，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民主的政权都是有竞争的，总是有反对党试图批评你，试图找到比执政党更好的做事方式。民主政体可以免遭坏皇帝的局面，也就是一个强人为了自己的面子可以牺牲全国。他说，我认为有好几个原因，苏联的经济崩溃， 因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在创新和创业方面做得不好，我想在一些领域，民主政体具有长期的国力积聚优势，它的劣势是在人力物力资源迅速动员方面。美国和中国眼下就是这种情况，中国有军民结合，是全民全社会体制，而美国是权力分散，必须把各方面的力量聚拢起来才能做成事。一些人说中国实际上已经侵蚀并破坏了美国治下的和平，比如在南中国海，中国直接建造人工岛并使之军事化，并宣布那是中国的领土，美军舰只和飞机如今要对它敬而远之。有人说北京正在把南中海变成中国的内湖，这种说法是否符合实情？
I mean, I certainly don't think it's anywhere close to being a Chinese lake. I mean, China has militarized some features, but the U.S. makes a point of sailing its warships within the waters of those features and says, look, this is not your territory.
贝克利说，我认为中国离把南中国海变成中国的内湖还远着呢。中国把一些人工岛礁军事化了，但美国特意使美国的军舰近距离驶过那些人工岛礁，并以此宣布这不是中国的领土，这是国际水域，这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确立的。2016年海牙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庭也宣布中国在南中海的所有领土声索是无效的。
One, it certainly hasn't consolidated China's control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 just don't even think that's physically possible, just given the size. You know, we're talking millions of square miles, and these are what, seven features, these tiny little, rocks, and, you know.
贝克利说，但我认为首先中国并没有巩固对南中海的控制权，因为我认为这从实际上讲是不可能的。因为南中国海幅员辽阔，有几百万平方公里，而中国只是占据了其中的七个小岛礁，中国的战舰数目有限，无法巩固对那里的控制权。贝克利说，从更重要的意义上说，尽管中国取得了短期的收获，但是激起了不仅是南中海周边国家，而且也激起了其他地区的国家，甚至欧洲地区国家派遣军舰到南中海去，以向中国宣示世界其他国家大都公认那里是国际水道。中国要用武力来巩固其控制权，就要受到强力的反对，有可能要面对由美国领导的十几个强大国家的反对。许多观察家和评论家说，中国的崛起基本上完全是仰仗西方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因此相当多的人说中国的力量的增长是以西方为代价的，而且中国在此过程中正变成西方难以应对的怪兽。也就是说，中国一方面从西方那里得到好处，另一方面对西方国家越来越敌视，损害性越来越大。应当如何看西方国家所面对的这种生存陷阱呢？
Obviously, the engagement with China over the last 30 years, 40 years really, has been a key source of China's rise. It couldn't have done it without access to Western markets, Western technology.
贝克利说，显然在过去的30年或40年，跟中国的接触是中国崛起的主要原因。没有西方国家的市场、西方的技术、西方的资本，中国就崛起不了，而中国玩这一套玩得很好。中国一方面维持着跟西方的关系，从而得到上述的一切，同时又打造自己的国力，转头来开始提出自己的要求，强迫西方国家接受或变更当初双方的基础交易。假如美国和中国在经济上完全脱钩，显然双方都会损失很大，但你要看一看哪一方更依赖对方的市场。美国的市场规模是中国国内市场的三倍，中国的消费水平停滞在它的 GDP， 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 35% 的水平上，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因此中国需要向富裕国家出口。
Who is more dependent? Like China literally cannot run computers without access to the chips and the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 absolutely dominate.
贝克利说， 谁更依赖谁。中国假如没有来自西方的电脑芯片或西方制造商的半导体设备，中国的电脑就不能运转。在这些方面，美国及其盟国占有绝对优势。美国联合其他国家击垮了中国的先进的技术公司如华为，办法是让他们不能得到关键性技术，尤其是半导体。
China also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things like oil, food from abroad. So, you know, China's dependence, and the Chinese always knew this, was always going to be a double-edged sword. You know, they were going to gain the benefits of access.
贝克利接着说，中国也越来越依赖其他国家获得石油食品。众所周知，中国一直知道对外贸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从对外贸易中获得好处，如市场和技术，另一方面也是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出来，使自己受制于人。我想，中国现在也看到了自己面临来自世界各国的保护主义反弹。美国的拜登政府继续维持特朗普前政府实行的对中国的惩罚性关税，而现在这种关税成了一种现状。贝克利说，甚至欧洲联盟也质疑跟中国的经济联系，一些国家出钱给他们的公司，让他们可以把自己的营业从中国转移出去。我不认为世界各国会跟中国全面脱钩，但你肯定可以看到中国跟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会减少。贝克利说，所有的国家都要在某种程度上因此而受损，但中国的境况危险，因为尽管中国在试图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但纵观中国的多种行业，比如说在生物技术、空间技术以及任何涉及电脑的行业，中国都要依赖西方的技术。中国要依赖外国获得石油、获得食品、获得市场，中国的对外依赖非常严重，这使中国处境非常难。贝克利在他的研究专著和发表的文章中陈列了中国的许多弱点。那么，他的中国同行如何看他的研究呢？
You know, I have to be honest, when I was researching that book in the late 2000s and early 2010s, and that's when I was living in China.
贝克利说，在我为写这本书搜集资料的时候，也就是在2010年代早期，当时我住在中国。我当时在中国做学术报告，讲中国的人口问题，讲中国经济的种种弱点问题。我在中国讲这些报告所受的欢迎程度要比在美国更高。当时美国有很多人说中国已经成了十尺高的巨人，中国将会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这里的道理显然是，你看自己的国家的问题要比看其他国家的问题要看得更清楚。对中国人来说，他们听我讲这些问题时，他们的反应是，嘿，这些问题我们也知道，显然我们是面临这些挑战。我想他们知晓这些问题，所以他们更欢迎我的讲座。贝克利接着说，但我确实是注意到我的中国同事如今越来越按照党的说法照本宣科，他们当中有些人或许是重复北京的说法，另外还有言论审查，使他们不能或不敢实话实说。
I think a lot of it too is just a sense of they feel their nation is under assault. They look around and see that anti-China sentiment has soared to highs we have.
贝克利说，但是还有很多人是感觉中国受到了围攻，反中国的情绪高涨到1989年天安门屠杀以来的最高点。有些反中国的情绪是来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还有一些是来自别的事情，但是他们是觉得国际间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恐惧。我想他们感觉中国受到围攻，这就在他们身上导致了一种更为防卫性的心态。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采访美国塔夫茨大学研究中国和美国国力军力对比的学者贝克利谈中国国力问题的摘要。采访的全文见美国之音中文网，标题是专访贝克利谈中国虚幻的国力强大。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祝大家周末愉快。